在座的有多少位来到了我上午的那个 session？ 举一下手。哇塞，这个内容上可能有5%的重复啊。那我想，既然大家都认识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介绍了。要说明的一个就是说我加了我的那个 email 的 address， 找到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发那个 email。我的邮箱里只有大概16000多封没读的邮件，但是我所有的 title 我都是读的，所以你 title 写的就是明显一点，比如说点击此处领红包之类的，我一般都会打开看。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个 session 它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在10月2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和这个 Cirrus Fabric Team做了一件比较疯狂的事情。大家看这张照片上是几乎 Cirrus Fabric 上所有的这个 Product Manager 缺了一位。我们搞了一个连续8个小时的直播，就是这个8个小时的直播就是专门讲 Cirrus Fabric 上面的各种的设计模式和这个最佳实践。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我先因为刚才有几个人问一下这个 Cirrus Fabric。首先如果您在这个 Azure 上运行的话，它是由 Azure 来管理的这么一个服务，但是呢另外就是 Cirrus Fabric 本身就这个 Runtime 它本身也是一个下载包，这个下载包你可以自己下载安装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你自己搭建一个 Cluster，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就是说你自己来管理你的 Cluster， Cirrus Fabric 在这上面 不产生任何 额外的费用，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来管理 Cluster 而不是说 Microsoft 来帮你管理，所以说你即使想把这个Cirrus Fabric 运行在你自己的数据中心，或者阿里云啊 Amazon 啊都可以，就是说没有额外的费用。那回到这个 session 呢，我们这个 session 也计划了很长时间，大概前后大概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然后在这个8小时之内呢，我们实际上大概覆盖了这么多的内容，然后我跟这个启霄就站在墙边说给我8个小时我把这个都讲一遍吧，启霄说下次吧。那我们今天只能从这个 list 里选几个标题，就是说这个视频现在是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这8个小时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我们有几个 pattern 比较重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得很透彻，所以今天我就是选了其中的几个就是给大家仔细的讲一下，一个就是一般的实践，然后讲一下那个 CQRS， 然后还有 Actor 的一个编程模式 Gateway 之类的，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么一个大概的计划。我们课程内容呢，就一开始要讲一些一般的原则，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 session 的时候，这个一般原则讲的不够多。然后我主要讲一下这个 CQRS Event Sourcing 和这个 Process Management 这个 pattern 一般都是联合在一起用的，然后讲一下这个网关的问题，然后最后讲一个那个 Tenant Manager。 首先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一般性的原则大家可能有经验的程序员对这个都是非常理解的，职责分离、送餐耦合和分散数据源，这3个里头我觉得最值得讲的就是这个分散数据源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和有一些特别是资深的设计人员或者开发人员来说，可能对大家的习惯有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想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职责分离，所谓职责分离嘛，就是说每一个部件它有它明确的定义的一个职责，那如果你的软件是职责分离不清的话会有什么症状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回顾一下在维护自己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要修改一处的地方经常要碰很多的地方，就碰一个地方改不过来，又一定要碰很多的组件不同的地方才能把这个 bug 给 fix 或者是做一个新的 feature。然后呢就是说你在修改一个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作为开发者也是不太清楚的，我修改这个服务对其他服务会不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影响，因为好多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职责分离不清的话，你不知道 具体是哪两个服务它需要整合在一起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另外一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说你进行任何一个调用，任何一个这个请求的响应，都要经过很多层次不明的框架结构。这个现象呢往往是出现在就是维护很老的代码里，就是有一些代码已经传了好几代人了，不是传了好几代人，传了好几代的这个程序员了，大家后来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框架存在，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大家都听过那个猴子拿香蕉会挨打的这个故事吧？有没听过的吗？有几个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笼子里头有一个猴子，然后就有一个现象，每当有人往这个笼子里扔一个香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一个猴子去拿，然后另外的猴子就会去殴打它，然后所以所有的猴子都不会去拿那个香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试验，就是在一开始一群普通的猴子然后科学家扔了一个香蕉在笼子里，然后谁去拿这个香蕉，这个大家都会遭到电击。然后这个猴子呢，然后渐渐的这些猴子就学会了，就是不要拿这个香蕉。但是等这个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之后，他们会把放进一只新的猴子进去，然后又弄了香蕉，那这个新猴子呢，他肯定会去拿这个香蕉，结果大家又遭到电击。就是这些老猴子呢，就为了阻止这些新猴子，就会殴打这个新猴子。等这个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之后，到后来所有的猴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拿香蕉了，所以只要有猴子拿香蕉，他就会遭到殴打。就很多的这些老旧的代码，特别是这种职责分离不清的这些代码，就会有些这种情况。大家修改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你调一个方法要先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再这样，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职责分离不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个职责分离呢，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上午说了这个职责分离的事儿，但是现在就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一个人不做两件事，两个人不做一件事，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那么如果我们用一个架构图，大家没见过这种架构图吧，一个架构图来表示的话，大家看这个架构图，如果说这个球代表软件的部件，然后这个管道代表这个相互的沟通的话，这个架构图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两个可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蓝色的部件，它和很多的部件都相沟通的，这个就说明这个部件有可能拥有了太多的功能，就很多的部件都要依赖这个部件来进行运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粗的这个管道，如果两个部件之间进行这种频繁的交流，你很可能在就是划分这个部件的边界的时候划分的不对，就是说把一个职责分散给成了两个部件，那这个两个部件必须要进行这种紧密的交流才能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看这种简单的架构图，你能看出一些职责分离方面的这个问题的一些端倪。那职责分离的优点呢，首先是便于理解，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讲，这个理解能力是有限的，你如果是说一个人干一件事情是很难理解的，但你两个人必须来合作干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理解起来就困难一些。在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大家看过我们就是昨天的那个 keynote 那些演讲。那 keynote 在演讲的时候呢，我们经常要和这个管理舞台的人员来一起合作。这个管理舞台的人员呢，他们的工作方式非常有意思，就每个人管一摊，但是他不会碰其他人做的任何事情。比如说你的这个机器 audio 有问题，你就会要找的那个 audio 的人，那个 audio 的人来帮你 fix 这个问题。再说如果你这个机器的 video 有问题，你没有找到这个 video 的人，你是找这个 audio 的人，这个 audio 的人是绝对不会帮你的，他会帮你找到 video 这个人，但他不会碰你这个机器。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有一个职责，这个人的他要对他职责的现状有一个实时的了解。虽然说这个 audio 的人可能把这个 video 给你 fix 了，但这个代价就是说这个 video 的人他不再理解现在的这个状况是怎样的。就这样整个的这么一个管理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说这个职责分离实际上在这种舞台管理的这个行业，我觉得体现得非常的充分，而且工作起来 这么多的这个舞台的表演，我觉得他这套模式还是受到这个认证的。那职责分离呢，第二个当然就是便于维护和更新，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职责，你理解好了，你修改起来更新起来才更有的放矢。那如果我们做到真正的这个职责分离之后，我们甚至可以做到独立开发，但这个独立开发在很多情况下是实现不了，但是说起码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相对的独立，就是说你不同的开发队伍之间不会因为他们相互的依赖和这个职责不明进行相互的掣肘。然后最终极的好处呢，就是说你这个一个职责分离的这么一个服务，在这个微服务的这个框架下，它可以做到这个独立运营，就是说甚至独立运营独立缩放，这样才是达到了这个微服务的这个要求。那和职责分离相关呢，就是这个紧密耦合的问题。紧密耦合就是说两个服务或者是很多服务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个密切的联系紧密的耦合呢，有可能是表面上的，就是说两个服务要互相调用，很频繁的调用，这是一种紧密的耦合。另外一种紧密的耦合呢，就是说两个服务共享一套数据模型，这两个服务通过这个数据模型进行耦合在一起。但是这第二种方式，如果大家想一下的话，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我们会想到N 层体系结构，对吧？我们有一个表现层，有一个业务层，有一个数据层。那么我首先要建立的是这个数据模型，我要管理的这些entity 是什么，然后我创建一些表，然后我在这个数据层上我建立我的业务模型，业务模型，然后在我的业务模型上我建立我的视图来建立我的这个表现层。这个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大家也很习惯的一种设计方法。但这种设计方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说实际上不管你上层的这个服务是怎么松散耦合的，它们实际上还是被数据紧紧的耦合在一起。那么关于数据的问题，等一会儿我会更进一步的谈。那么回到这个紧密耦合的症状呢，实际上它和这个职责不明是的症状差不多。一处修改需要碰很多的地方，修改一个服务可能对其他服务产生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难以替换一个服务，就是说因为这两个服务它实际上是一个共生的关系，那两个共生的服务你很难把其中的一个服务替换掉，替换成另外一个服务，然后你也很难达到单独缩放，因为两个服务它之间如果是共生的话，它们假定的它们处理的能力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用另外一个图来表示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玩过吧，就是那种图形的拼图。我非常的恨这个游戏。因为即使你想移动一块的话，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按一定的规则把它移动起来，然后你才能把它这个移动开来。大家设想一下，在自己的生产环境中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就是你只想修改一个部件，但是为了修改这个部件，你必须得修改这里，修改那里，修改那里，修改那里，然后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这个实际上和这个拼图所造成的效果是一样的。那松散耦合它的最关键呢，实际上我早上的时候也提了一下，就是大家都是合同工，就把这个问题简化，每个人不对其他任何服务负责。因为这个话很重要，所以我打算再重复一遍，就是任何一个服务不对其他任何服务负责，他只对他自己的合同负责。这个就是说实现松散耦合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就是说对于我这个服务来讲，整个外界有什么东西我是不 care 的，我只 care 我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我只对我这个合同负责。但这样就可以想象，实际上我这个服务一方面我也保护了我自己，我不会受到其他外部这个服务的影响，我就是我只是针对这个合同来负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举手问啊，因为这个是这个设计模式的讨论，一讨论设计模式大家想法总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什么想法马上举手说。松散耦合的优点呢，独立缩放，平衡性和差异。 所谓的平衡性能差异，就是说很多的部件之中比如说你有一个前端有一个网站，它可能很快的接受很多的用户的请求，但你后端的业务处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那如果你紧密耦合的话，你这个前端的所能达到的这个处理量和你后端的处理量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通过送方耦合呢，一般是通过这个消息集成的方式，你前端可以尽量多的接受这些请求，然后把这些请求放在一个队列中，然后你后台用就是比较缓慢的速度来处理这些。然后如果你想提供后台的提高这个后台的处理能力呢，你就可以把后台进行单独的缩放，就是说你在后台启动多个实例，他们就用这种叫做competing consumer， 就竞争的消费者这种模式，就是说很多人竞争着从这个工作队列来拿这个工作来处理，这样来提供你后台的处理能力。它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说灵活整合，就是说因为这个服务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你可以通过比如消息集成的方式，网关的方式，把不同的服务灵活的整合在一起。甚至呢，你可以实现这种离线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我的前台我的后台挂掉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前台继续来接受用户的请求。比如说我的网站，我会显示一个信息说我们现在系统有问题，你的订单会迟一些处理，但是我还会继续接受你的订单。这样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验，就是说我的服务还是可用的，只不过是我所获得的结果被这个延迟了一些。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谈谈这个单一数据源。这个单一数据源是一个怎么讲比较难讲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就是特别是比如您有5年或者10年的开发经验，大家对一个系统用一个单一的数据库这种模式还是比较习惯的。那实际上这个单一数据源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弊病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个调用要穿过整个系统，不管你是 N 层体系啊、两层体系啊，还是什么什么体系啊，你这个调用一定要从你的界面 all the way 一直走到你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再从数据库返回来，这个就是很容易造成的一个性能的这么一个缺陷。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虽然说可能你的 service 已经做到这个相互独立了，但是你的 service 之间实际上还是通过这个数据来紧密耦合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客户管理系统，你虽然可能说有不同的 service 来管理这个客户的不同方面，但是因为他们用的是同一套的这个客户数据，你这个客户数据改变了，对所有的 service 还是有影响的，你这个所有的 service 还是必须操作在同一个客户数据的这个模式上，所以这还是一种紧密耦合的方式。第三个呢，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说这个很容易实现这个数据库的瓶颈，就是说你前端或者你业务端不管怎么缩放缩来缩去，后面只有一个数据库，到最后所有的traffic 还是被这个数据库给控制在一起，就像一种这个沙漏的这种状况，不管你上下端的这个管道有多宽，你最后还是被限制在这个瓶颈上。那么现在我们就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把这个数据源分散开。实际上数据源分散开它有很多的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比如说现在我们从一个单一的数据库开始，我们这个数据库里有我们这个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但是如果你利用一系列的策略叫做分而治之以基层共如数据分片分而治之就是说把这个数据按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然后把这些数据和你的计算放在一起，然后把这些大型的数据进行分片化处理，我们现在就是我就能通过这些策略呢，就能把这个数据源分散开来。我们现在就具体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大的数据库，我们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这里有关系型的数据和非关系型数据。关系型数据就是那种你需要进行那个查询啊 select join 那些查询，非关系型数据就比如说你的文档啊、文本啊、图片啊这些数据，实际上他们并不 并不一定非要存储在一个数据源里。然后如果你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分呢，你可能有这种永久的数据和临时的数据。有的数据你是要永久保存的，比如你的这个业务数据啊，你的这个每一笔交易的数据。有一些临时数据呢，就是不需要永久保存的，就比如说你一些临时的查询的数据啊，查询的结果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一些索引的数据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数据也分割开来呢？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数据访问的模式来看这些数据。有些数据是只读的，有些数据可能是只写的，有些是读写的，有些数据只是做一个混存，它们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单体存在，它们只是作为两层数据之间的一个混存。那么对于数据的一致性呢，也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有可能有的部分的数据是需要强一致性的，有的部分数据是需要最终一致性的。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分，作为业务的本身的属性，我们可能有那种临时的数据、业务的数据、报表的数据、审计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个数据源的话，一个数据源可以分散成很多很多很多的数据源。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些数据源放在一个单一的数据库或者单一的数据平台上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吧？比如说你关系型和非关系型的数据，你没有必要一定要放在一个关系型数据库里的。你这个临时的数据，你甚至不一定非要写在数据库里，你可能放在内存里。你有一些报表的数据，你可能放在这个 ORAP 的数据库，而不是 ORTP 的数据库。那实际上分散数据源呢，就是说真正实现微服务架构的一个也算是基本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数据要和你的计算一样，是有独特的这个职能范围，是相互分离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数据源分散，首先是高性能，我们可以用最适合的方式来存储相应的数据。就像我刚才说的，混存你可以放在内存里，关系型数据库放在SQL 数据库里，然后你的一些图片你可以放在其他的那个 key value pair 的那种这个 storage 里。另外呢，就是低开销。实际上在很多特别是传统的数据库呢，他们为了支持各种的场景，他们做了很多额外的功能。比如说你可以把图片存在数据库里，比如说你可以进行各种的 geo lookup 啊，这种复杂的功能。实际上如果我们做到分散数据源和专业的数据源之后，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就更低廉的数据库的这个方式来管理不同的数据。另外呢，就是说让这个水平缩放更加简单。如果我们有比如说有一些数据它本身是很容易水平缩放的，比如说我们管理大型的文件，那我们根据不同的文件夹或者不同的文件类型，很容易就把这个数据分片成不同的存储，然后把它放在不同的存储机制里头。另外一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服务的隔离。所谓的服务隔离，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微服务的这个基本面上，就是说这微服务它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它独立的真正意义就是说，它对外部像我刚才说的只有这一个合同，它对外部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职责。那它本身管理的这个数据呢，实际是它本身的一个属性，是它自己运营所需要的一个数据，外界无权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从这个角度来想，所有的服务都应该有自己的存储，不应该有一个共享的数据库，而所有访问服务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合同，你没有办法通过其他任何的方式来影响这个服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一个用户，我有可能通过修改数据的方式对你这个数据对你这个服务本身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是破坏了我这个服务对于这个合同的这个保证。所以说，但说到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有点理论上的讨论，就是说真正能做到完全的 数据的分开和数据的隔离，我知道在现实上可能是有障碍的，就是说从大家习惯的方式也好啊，从这个数据本身维护的这个工作量也好，可能会有这种阻碍来实现这种完整的数据服务隔离。那实际上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想法，就是这个 DDD， Domain Driven Design。 它实际上这个 Domain Driven Design 呢，它就是说把一个复杂的一个问题空间分成一个小，每一个小的问题空间，那起码在这个小的问题空间之内，你有一定的灵活性，就是说我在这个小的问题空间之内，我可以共享一些类型啊、数据的合同啊，就变成我这个空间内部的这么一个通用的语言，就是这样算是也不算是一个折中方式，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式吧。那这前面我讲的这个职责分离、送餐耦合和这个分散数据源呢，就是我想讲的这个基本的微服务的设计的几个准则。大家对这个有什么这个意见吗？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吗？可以说一下吗？没有想法。好，你请。等一下，我给你这个。
那万一我一个微服务里头可能有多种那个不同类型的数据，那有持久化的和那个临时的或者是其他的，那这种一个微服务内的那个数据啊，那需要多那个分散吗？
这个就是说我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微服务内部它有多种管理数据，这个就变成了你服务的实时的实施的细则，就是说你内部实施的细节，就是说如果你的服务需要多种的状态的话，这是你服务内部的事，只要你外部的合同是你唯一的这个接入口的话，你内部怎么管理这个数据是你服务本身的事情，你可以用单一的数据源，也可以用多个数据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如果你发现你的服务需要管理很多种类的数据，有可能就是发生的就是职责划分的可能是有问题，就是说你的服务是不是做了太多的事情，比如管理了过多的数据种类，或者是实现了太多的职能，可能不是单一的职能，而是多个职能。 OK， 还有问题吗？好，你讲，你能大点声说吗？我们屋子也不大。
比如说有情况啊，
啊
啊，状态它会变化，在不同的服务中都会去改变状态，所以从您的观点中，我是把这种改状态放在一个服务里的，还是根据业务不同把这些切成不同的服务？切成不同的服务就有一个问题，这状态值在每个服务里都去存呢，还是一个地儿存？
对，这个状态应该是服务私有的，就是每一个服务有它自己的状态，你两个服务不应该共享一个状态，对吧？因为如果你两个服务共享一个状态之后的话，你实际上是通过数据又把这两个服务耦合起来了，这样你如果你的状态是私有的话，你这个服务对状态本身干什么是无所谓的，只要你保证这个合同的单纯性就行。 OK， 然后我们下面讲这个 CQRS， 多少人已经了解这个 CQRS 这个 pattern？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说你刚才那么兴奋呢，原来对这个比较了解。对 ，CQRS 实际上在大概三年前吧，还是很炙手可热的。现在好像不太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实现大规模的这种事件处理的这个程序，还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那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 CQRS 就是命令查询职责分离，因为在大多数的系统中有读有写，但是读和写并不是平衡的，在绝大多数的系统中大多数的是读，很少部分的是写。然后一般的写呢需要强一致性，就是说我的一个一笔业务要处理之后， 我这个业务上面的数据要强一致的，就是说我整个这个数据写到这个数据库中，我所有的这个其他系统看到的数据都是一致的。读呢，很多情况下就可以容忍这种最终的一致性，就是说我有可能有的客户看到的是老一点的数据，但是经过几秒钟它会刷新，就这种读的最终一致性。那实际上 CQS 的这种pattern 呢，它本身非常非常简单，这个理念非常简单，就是说把读和写分离开来。其实我忘了给大家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其实我觉得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一个系统中读和写的关系。你读可以很轻很快，两边的车刷刷刷的走，突然来了一个写的请求，这个写的请求一下子就把这个圈挡住了。因为写它首先要读到比如你要做一个更新的话，它先读到先要读到原来的数据，把这个数据进行加锁，然后进行更新，然后解锁。在这个过程中，你整个的这个读就被 block 掉了。它实际上 CQS 这个想法呢，核心的想法也非常的朴素，就是说我一个系统原来是双向的这个车道，我就把它变成两个单向的车道。我有一个写的方面，这个写的方面我只写我不读，然后有一个读的方面，我只读我不写。这样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用户实际上这个数据就形成这么一个环路，就是我用户发布的命令之后，我命令在书写处书写给一个数据源，然后这个数据呢传到一个读的方面，然后从读的方面这边可以进行快速查询。因为这个读的方面是不对数据进行任何的修改的，所以你可以设想你可以做各种的caching 啊，你也可以不用 lock 啊，就读这些数据。然后你写的时候，因为写的量还是相对读来说还是比较小的，你可以还是用你的这个强一致性来把这个数据写过去。但这个架构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数据的变化怎么从这个更新的数据源到这个读取的数据源这个一般呢是两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是用这种事件的方式，就是说我在写的时候，一方面我把数据写到我的更新的数据源，另外一方面我发一个事件给这个读取数据源，说我现在数据更新了，你读取数据源就刷新一下。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用这个批处理的方式，就是说你有一套机制不定时的或者定时的把这个数据转换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你做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延迟的，就是这延迟可能短一些可能长一些，这根据你系统的需要你可以进行调整。但这个所谓的延迟呢，就是说我们所允许的系统这种最终一致性的这么一个空间，就是说你的用户最长可以忍受多长时间的这个数据刷新的这么一个频率。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 CQS 这么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理念。那 CQS 呢经常是和这个 event sourcing 事件溯源是一起用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溯源这是整个的两本书，我要在20分钟内讲完，所以可能有点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的概念只要大家能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我讲一下这个事件，事件的定义其实很明确。第一个就是事件发生在过去，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你是无法拒绝的，就是说这个当有一个事件的时候这个事件没法被取消的，它是已经既发的事实。第二个呢是事件是不可变，这个事件你是没法对它进行修改的，因为什么发生了就是什么发生了，你不可能对这个事件进行修改。第三个事件是单向的，一般是一个部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它要通知其他的部件。另外呢就是事件往往要包括一些这个业务的信息，就是说你这笔业务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事件溯源呢，这个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写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写嘛，因为大家知道写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写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要进行更新的话，你可能先要查询，再要加锁，然后再要写，然后再解锁。那事件溯源它的想法呢其实也是很朴素，就是说我不做任何的更新，我只做append， 我只做添加，我的数据库我只是往上添加。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会议定座的这么一个场景，说我现在有两个参会者，我要定两个座位，我就给这个命令处理程序发一个命令，我要定座位。那这个命令处理程序呢就会 和这个会议座位管理业务逻辑呢进行交流。他首先要查询一下我现在座位当前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定了两个座位这个事件就添加到这个数据库里了。因为看到那里没有更新的这么一个操作，他就是不停的往这个数据库里添加。那他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会场原来有30个空座位，然后我不停的添加，有的人取消了，有的人订阅了，有的人取消了，有的人订阅了，那在某一个点我现在这个座位有多少个呢？它这个查询就比较复杂一点。这个查询呢，你要从一个基点开始，比如说一开始的30，然后你要把这些所有的事件都 playback 全放一遍，我加了5个，加了3个，加了6个，加了这个，然后我达到一个新的数据，就是说你查询的时候你要把这所有的数据都回放一遍。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回放的模式呢还是比较笨的，就是说要比如你这个有很多事件在系统中的话，你这个回放可能要很长时间。那么这个一个一般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叫做那个 snapshot， 叫快照的那种方式，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你把这个基点移动一下，那么在你下一次查询的时候你基本就是从一个新基点开始，然后再把这些事件重放一遍。那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事件溯源的这个想法大家是理解的哈，就是不停的添加没有更新。那这个东西实际上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观，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件溯源，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高性能写，你可以预想到我没有数据的 lock， 我只是一个 append， 我也不用对现有的数据进行查询，我就是 append， 不管你是更新了你还是删除我你还是加入我，我就是一个 append only。 第二个呢就是简化的更新逻辑，一般一个系统中最复杂的部分就是更新。其实大家想想就是做过应用程序的人都知道最复杂的部分就是更新，你更新要检查数据的一致性啊，这个 integrity 啊有没有被破坏。那事件溯源呢就是说把所有的操作都变成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 append 的这么一个操作。第三个呢就是完整的审计跟踪，就是说用了事件溯源的系统，你可以从这个系统的一开始一直审计到系统的现在，你可以审计到任何一个时刻，因为所有的事件都记录在这个系统之中。这个对一些像什么财务啊这种系统啊就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这个财务系统实际上一直在用这个事件溯源的这么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它也可以用这个其他系统通过消息进行灵活的整合，因为我所有的操作我都是说只是往我的这个数据库里添加了一个新的事件，那我这个事件源可以来自我本身的系统也可以来自其他的系统，我们并不 care， 对吧？这样你在和其他的系统整合的时候你对你本身的这个系统没有任何的影响，只是说事件的源头不一样。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有了这个整个的历史记录，你可以对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历史状况呢进行一个深度的分析，比如说你可以监测这个每天的交易量啊是怎么变化的，用户怎么使用的系统你都可以进行，就像一个全息摄影一样，你可以进行这个任何点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呢就是说对生产环境故障的排除，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客户给你打了个电话啊，我的系统坏了，这个几号几号订单处理不了，但是你这个问题拿回来这个环境已经变了，你没有办法是重现这个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分析。那有了这个事件溯源呢你可以实际上把系统导回到那个具体的那个点，然后看那个具体的状态，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全息的摄影，你可以导回到那一点看具体的这个特定的问题发生的时候系统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好处。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实际上就像和这个全息摄影的好处一样，你可以修改数据。很多情况下一个系统bug 是好修改的，我一个程序写错了我把程序改了就好了， 但是我程序是改好了，但我这数据怎么办？我数据是不是处于一种不良的状态？那么实际上我如果发现了，哦，我这个 bug 可能去三个月就已经存在三个月了，那我把这个 bug 修了之后，我可以把系统导回到三个月，我从三个月重新放一遍，那我这个系统就整个的数据我也可以恢复过来。然后另外呢，就是测试和这个测试环境和这个测试过程，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测试的流程就一项，我添加事件，我回放事件，就这么几个简单的这个测试的这个 case。 所以说世界溯源主要是在这个写这方面，通过这个事件溯源来提供这种更高效的写，而且还有这些额外的这些很重要的优点。但是说就是说事件溯源不一定要和这个 CQRS 用在一起，虽然说他们就是用在一起是很常见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我们下面呢，这个是肯定讲不完了，我是到4:20对吧，还有9分钟。 OK， 再快一点，下面我们事件溯源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下面我们就讲这个业务流程，因为很多的系统，特别是复杂的系统里头，经常要跑这种非常复杂的工作流，一个工作流可能跑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中间还可能有这个人员的参与。在很多这个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呢，大家就会想到有这么一个工作流引擎，对吧？我这个工作流引擎，你可以定一个工作流，我这个工作流引擎来管理这个业务一步又一步的。然后我这个工作流引擎呢，还可以处理这错误啊，进行日志更新啊，这些所有的东西。但是所有的这些呢，都造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瓶颈，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流引擎，因为我的工作流是这种很重的工作量，那我都放在一个引擎里工作，我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引擎它本身的负载就过高。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这个 CQRS 的一方面呢，就是叫这个 Process Manager， 它的 Process Manager 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作流引擎，但是每一个工作流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这个个体他自己知道这个工作流怎么执行，然后他自己来 drive 自己，自己来驱动自己。这样的设计呢，就是说你避免了一个中央的系统，你创建了一个工作流的话，只是创建了一个新的这个订单流程管理器这么一个实例，那这个实例它就自己跑起来了，它自己调用不同的服务也好，管理自己状态也好，你不需要一个中央的这么一个协调的系统。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讲的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在设计一个可以缩放的系统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比如说你和一个architect， 你们两个在看这个系统架构图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很多有这种manager 啊，或者这种 scheduler 啊，或者是叫什么 coordinator 啊这种东西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中央的部件来协调我们的工作流。因为每个工作流在逻辑上它是相互独立的，你就真的是没有必要是用一个中央的组件来管理他们，就是让你每个工作流自己有能力来管理自己，这样你的这个整个的系统才能更容易的缩放。那么我们还有7分钟，还有两个大标题，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讲完的，加快一点。网关其实我今天讲的都是非常朴素的这个概念，网关的概念也很朴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客户端，然后有一个大型的服务，这个只有这么一个部件，我这客户就跟这个服务交流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微服务的话，我们把这个一个大的服务分解成很多的小服务，我们说这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它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这一个客户端，我要和这很多很多的服务进行交流，这个对于客户端来说是很显然是不想达到的效果。那么所谓的网关呢，就是说在这个前面加上一层来管理这些服务的调用，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但实际上这个朴素的想法呢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第一个，统一的访问接口，你可以通过不同的给把不同的服务整合成一个完整的 API 提供你的客户，你的客户不需要了解各个服务的细节，而只是通过调用一个统一的 API 来调用你的服务。第二呢，它可以进行必要的协议转换，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老的服务啊，它可能是 RPC 啊，或者 WCF 或者 TCP 这些协议的，你可能用一个网关把它转成 REST 的 service。它可以实现那个路由，路由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这个多租户的问题，我们会再讲这个路由的问题。然后这个网关还可以提供像比如统一的认证和授权呢，你的服务很多的服务单独的运行，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证和授权的这个过程，所以有这个单点登录的这么一个体验，你这个客户不需要每一个服务来进行单独的这个认证。然后你还可以提供其他的功能啊，比如追踪审计分析，在测试中你也可以用这个 AP test， 比如我这个网关我可以动态的配置一部分的这个流量到我的旧版本，一部分的流量到我的老版本新版本，然后进行这个 AB 的比较。然后网关也可以作为一个消息的一个端口，就是说通过网关来接受其他系统的消息，来对与其他的系统进行集成。然后回到这个 Service Fabric， 这个现在是不存在的，就是说这个是Service Fabric 明年的明年也快到了，就是明年的计划，就是说 Service Fabric 会内置一些网关，就是说基本上就是Azure 的普通的服务和像 IoT Hub、Event Hub， Service Fabric 都会提供内建的网关，这样你的这个 Service 可以直接和这些服务进行交流。最后的四分钟讲一下租户管理员。租户管理员，我想讲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从单租户到多租户的这个转变。很多传统的系统都是单租户的，就是说我一个客户我会给你发布一套单独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你这个客户使用的。而在云上呢，很多系统是多租户的，就是说我这一套系统是多个客户来共享的。那很多企业或者是开发者在移植到云的过程中都很自然地想，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单租户的程序变成多租户的程序。我的回答是这个事情实际上很复杂，非常复杂。第二个要说呢，就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实际上影响的不光是你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实际上可能是对你的整个的业务模式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我给大家举一个三分钟，行，不举例子了。他那个，我把这一部分也略掉，因为这页主要是解释这个从单租户到多租户的复杂程度。我想给大家就介绍这个 pattern。这个 pattern 租户管理员这个 pattern 就是说充分认识到了从单租户到多租户转换的这种复杂度。那么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干脆我就不要转换。我就是把一个租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包，这个就是还是一个单租户的系统，我不对它进行任何转变。然后我建立一个网关，这个网关呢有一个业务部分的这种路由，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客户我会提供一个单独的路由。那我另外一部分呢，我也提供一个管理的路由，就是这个管理的路由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的任务就是和一个租户管理员来交流。我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这个 animation 结束啊，然后大家可以照照片。这个租户管理员他的唯一的任务呢，就是创建新的租户，就是这每一个租户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他们之间互相没有任何的联系。然后通过这个网关呢来对这个不同的租户之间进行区分。然后为每一个租户呢，我们也可以配一个租户监督员，就是说通过这个租户监督员把这个租户的信息反映给这个租户的管理员，那租户管理员根据这个租户监督员所反馈的信息，可能对这个租户进行重建呐、进行缩放啊、进行必要的操作。这个就是完整的这么一个架构图了。就是说他这种想法就是说，因为从单租户到多租户的转变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就干脆就用这个租户管理员的方式把这个单租户的程序用多租户的形式 来管理起来。那它这个优点呢，差不多这些优点，我想应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它不用修改现在的代码，它实际上虽然说你没有系统的转变呢，它也提供了这种多族库系统的这种所有的特性，然后你可以进行灵活的部署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就是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讲得太快，实际上有一个例子我们没讲，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线下聊吧。好，谢谢大家。